Eric 今日美政，2022年的3月14号，大家好。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波兰战机的问题。在上周二，波兰表示说，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大约24架米格29，通过部署在德国的美国空军基地交付给乌克兰。为什么那么麻烦呢？我后面会说到。但这个举动遭到了美国的否决。波兰在做出这个声明之前没有和美国通气，所以美国的这个否决就使得北约至少是表面上出现内部的意见分歧。一些人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北约和其他西方国家可以提供给乌克兰大量的武器，包括数千具的实战效果很好的单兵使用的那种反坦克导弹、防空导弹，而拒绝提供战机呢？这个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问题是运输，你如何将大型的战机运入乌克兰呢？你乌克兰派个飞行员到德国把飞机飞过去不就行了吗？但是这个是行不通的，或者说风险太大了。说行不通是因为这些飞机是战斗机，只要起飞你就是一个攻击行为，战斗机是有攻击能力的。那么只要俄罗斯派飞机拦截，这就等同于说是从德国起飞的战机直接和俄罗斯的飞机开战。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波兰不能直接从自己的机场飞到乌克兰，而必须先飞到德国的美军基地再考虑飞往乌克兰的原因，否则这就相当于波兰战机直接和俄罗斯空军对抗。而根据北约的共同防御条例呢，如果波兰或者德国起飞的战机被俄罗斯击落，那北约就面临着要和俄罗斯全面开战的可能，这个后果就过于严重了，所以目前这个还不在北约的考虑范围内。从陆地和海上运过去行不行呢？可能性也不大，因为飞机你再怎么拆，庞大的翼展那个飞机翅膀始终是很显眼的。如果你说从陆地上你就要翻越戈尔巴千山，这个是很容易被俄罗斯军队拦截的。而海上呢，这个黑海通道也完全是被俄罗斯海军封锁的，所以运输是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原因，米格29，波兰的这批米格29是1970年代研制的飞机，目前它在俄罗斯也属于退役序列中的落后的战机。即使把这些飞机运入了乌克兰，按空军的行话叫这只不过是飞行的棺材，是无法和俄罗斯主力的空军苏-27、苏-35相抗衡的。事实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乌克兰的空军出动战机的次数比较少的原因，就是尽量避免和俄罗斯空军发生空战，他要出动也是出动乌克兰空军现有的具有全天候攻击能力的苏-27来增加他的胜率。米格29是比较容易被击落的。而乌克兰空军现在对地攻击主要是使用土耳其生产的 TB2 无人机，这个战术在战场上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的。俄罗斯在乌克兰大平原上被击毁的坦克和其他的运输车辆，甚至是包括俄罗斯的移动导弹发射器，大多数都是被这些小巧的无人机击毁的。这儿插一句，土耳其的这个 TB2 无人机啊，其实它速度很慢，而且没有隐身功能，噪音也大，但就这样都频繁的得手，也从侧面反映了俄罗斯军队防空力量的薄弱。所以综合上面两方面的原因，向乌克兰运送米格29战机，这是一件风险大收益小而且政治后果严重的事儿。美国和西方国家目前至少在公开场合是拒绝了这个方案，但是我也看到一些小道消息啊，还是认为可能在某种西方觉得安全的情况下秘密地向乌克兰输送这批战机。但这些消息呢，只是基于合理的想象，毕竟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是非常重要的，多20多架战机，对乌克兰来说也是很有利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美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佛山对于乌克兰战争的看法。 福山以他的历史终结论而闻名，他反对自己的老师 Samuel Huntington 的那个文化冲突论。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会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所谓终结时代，也就是绝大多数国家会进入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那这样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减小，社会就会变得比较稳定，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会逐渐的减少。福山的这个理论曾经很好的解释了冷战之后的国际社会的走向，但是对于后来的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极右翼势力的回潮缺乏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到了2014年，福山教授也对自己的历史终结理论做出过一定的修正，他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民粹民族主义时代 Populist Nationalism 这样一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中，他的老师亨廷顿所描述的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会成为主要的国家间冲突的原因，也就是说福山向他的老师进行了一定的妥协。有趣的是，福山对于我们上述的这个米格29战机的问题和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也认为米格29不会给乌克兰带来明显的实力增加，而相反，标枪导弹、毒刺导弹、TB2 等等现在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则可能会起到更大的作用。福山预言说，土耳其的无人机会成为畅销货。福山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因为俄罗斯的整个战略计划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的。这个假设认为乌克兰人是喜欢俄罗斯人的，基本上同文同种同宗教，那俄罗斯一旦入侵，乌克兰人就会崩溃，然后换一个政府就解决问题了。这个假设忽略了大量的民调资料的数据，几乎是在一种完全逃避现实的情况下做出的假设。这个有点类似希特勒在入侵苏联之前做的那种假设。俄罗斯动用了大部分的可以使用的军队来进行这一次入侵，俄罗斯缺乏后备力量，而且因此存在巨大的后勤供应问题。目前战局的僵持，再加上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会继续恶化俄军的供应问题，而且可能会出现俄罗斯军队的突然崩溃。而普京在俄罗斯军事行动失败之后，很难保住自己的位置，因为普京得到支持是因为他有一个强人的形象和光环，强人一旦失败就难以生存，这个是强人的宿命。福山还有一个观点，他认为这次入侵对于世界上目前弥漫的民粹主义是一次巨大的伤害。要知道，这些右翼保守势力都曾经是很同情普京的，包括意大利的萨尔维尼、法国的勒庞、匈牙利的奥尔班，当然还有美国的川普和共和党的极右翼。他们会认为普京是在捍卫国家利益和白人的种族利益。那么普京的这一次悍然入侵就足够让这些人闭嘴一段时间。福山希望俄罗斯的失败能够促成一种自由的新生，使人类摆脱目前对全球民主状态衰落的悲观情绪。福山希望苏联崩溃时那种全球追求民主的精神能够回归。也许福山教授是乐观的，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像福山教授这样的乐观，但是我认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西方都不太可能立刻回归到追求民主自由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主导的那个时代。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并没有一个天经地义的道德判断，也就是说不是说个人主义就一定是对的选择，集体主义一定是错的选择，这个要看人们所处的那个实际的环境。比如说一群人在荒岛上生存，这个时候集体主义就是绝对的主导，否则谁都活不下去。人类选择哪一种价值观为主导，主要的参考因素是要看集体的安全是否会受到严重的威胁。集体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在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的动物物种中，保证集体生存的安全性是首要的，这个是我们生物的本能。在安全感不够的情况下，你是很难去强调个人主义的。比如说在中国就有一个很流行的看法，就是一旦国家不安全了，那我们都得完蛋。这个在中文里叫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之上的现代民主，它对民众内心的安全感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最近这十年以来全球民主状态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全球化导致了很多国家民众的内心安全感开始下降。这个可能是因为贫富差距过大，可能是因为生活水平下降，可能是因为难民涌入，也可能是因为文化多元导致自己熟悉的那种生活状态发生改变等等。总之，全球化的近十年以来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至少在西方，更多的受益者是位于人类顶端的极少数的人。这个也符合人类生产力快速提高的时候的一般情况，就是那个顶端先得利，然后再慢慢的捐低到低层。但是这个就使得大多数人的安全感和生活水平是实际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个人主义虽然依然是在上风的，它有一个历史惯性嘛，但是集体主义的右翼势力得到加强，这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那了解了这一点，从全球来看，即使俄罗斯战败，但是只要西方继续的傲慢下去，继续的把俄罗斯排斥在自己的安全体系之外，俄罗斯人内心的安全感就起不来，他们就还会求助于强人来保卫所谓自己的国家安全，以全世界都害怕自己而感到满意。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民主化就会困难重重。而对于西方来说呢，只要它的产业继续的空洞化，贫富差距继续的拉大，人类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面前还找不到一种合适的社会分配方案，那么西方自身的民主质量也很难提高。这一点福山教授也看到了，他也开始强调一个大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找到一种合适的分配方案的重要性。只是说福山教授最后的结论要比我乐观很多。好，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美政，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